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又回到台北在飞跃。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送上这首轻快的好歌曲，梁咏琪的《胆小鬼》。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折磨。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多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把我当小鬼。我的心情就像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当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寂寞的城北，甜蜜的这杯，有多一无二，无处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我在
今天是礼拜四，8月20号。我大家知道，到国历的这八月啊，就会遇到了这个农历的七月哦。很多人讲这个鬼门开啊，甚至你要做这个中原普渡、哦，其实要做的仪式还真不少哦。不过在俗称的这个农历七月哦，还真的是有一些禁忌。也许有些人会讲说，哎，我不是信这个宗教的哦，例如说我是天主教、基督教，就会觉得农历的这个习俗我比较。没有太相信哦，亦或者我也不一定要遵守，那这完全都是个人选择啦。民俗文化这些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也想说，哎，对台湾来讲，或者对于一些东方国家来讲，有所谓的农历七月，可是你说欧美又没有嘛，他们有差嘛？好像也没差，对不对？那如果是个外国人，对于这个禁忌还需要遵守嘛？其实不一定嘛。我就说这种民俗啊，文化，这完全就是你个人的意愿为主。但是我相信也有大部分的人是这样哦，就说宁可信其有哦。就算我们去了其他的国家，例如说，哎，我们去了埃及，我们去美国，去欧洲，他们当地如果有所谓的忌讳的做法，我们通常也会不要去冒犯嘛，对不对？或者是虽然我们不是他这个宗教的，哎，我们语言也不相通，但是对当地来讲，这个时间不要做这件事情，你通常也会去遵守。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文化上很奇妙的地方哦。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啦，2026年的鬼门开哦，其实就是落在8月13号哦。那这个鬼月哦，或者人家讲这个鬼门开之后啊，有一些禁忌哦，诶，你看看你是不是有听过，或者是你有没有在遵守。那也不要太紧张哦，有些人会讲说，哈，我不小心犯了这个禁忌啊，该怎么办哦？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无心之过，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放宽心啦。那当然有些人对于禁忌是要求很，我一定要很恪守哦，不可以违规哦。如果这个不小心犯了禁忌，我可能要去宫庙啊做一些什么仪式哦。那我想这也是个人的决定。那我们还是为大家盘点一下最常在俗称这个农历七月，也就是鬼月哦。通常人家讲说这个时节呢，就是阴间的大门开启了，所以好兄弟呢会到阳世间哦四处游走。我们一般民众会做什么事情？会做这个普渡哦，你可能家家户户也许跟着社区，或者是就在自家的门口，一些商家也会做普渡哦。但是这个生活禁忌呢有哪些，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哦。首先呢，最常被大家提及哦，并且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啊，哎，这个农历七月哦，不要前往海戏水哦。当然正值暑假，很多人为了消暑要去海边、溪边、河边安排玩水消暑。不过呢，传说中呢，这个水中的好兄弟哦，会在这个农历七月哦，也就是说这个阴气比较盛的时候来抓交替。所以我确实也蛮常听到长辈都会讲说，哎，你七月哦，不要去海边啦哦，不要去溪边这种水域活动哦，觉得比较阴一点点。那当然，其实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哦，现实层面来看，因为正夏天大家喜欢去玩水，去海边、溪边、河边，其实这边本来就是一个有一点点，如果你没有具备一定的安全的意识的话，很容易发生意外嘛。然后你对自己的体能状态，你对于这边的海域、河边溪水的一个状态不熟悉，你确实也很容易受伤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有些人就是干脆哦，七月份的时候哦，不会去海边啊，不会去溪边、河边。那你说，哎，这时候大家都不去，所以那个海边应该人很少吧，溪边人很少，我要去哦。我想这个大家自己决定就好。但是无论去哪边就是注意安全啦，像刚刚讲说，因为有一些戏水的地方确实是要有一些安全知识的。你也知道说，假设遇到一些状况，你要如何自救，如何求救，我觉得这是要提前做准备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宜夜游哦，就是晚上出场啦。所以很常听到家里爸爸妈妈讲说，哎，这个农历七月到了哦，晚上不要太晚回家啊，哦，晚上不要出去玩呐。虽然说现在天气很热，很多人讲说晚上比较凉哦，可以去散散步啊，或者是大学生什么，哎，我要骑机车哦，夜冲啊，去这个阳明山上走走，哎，看夜景也挺美的。但是呢，这个鬼门开之后哦，这个夜晚哦会被视为是一个阴气更重的时段，所以你晚上啊四处游荡哦，很容易冲撞到好兄弟哦。所以很多人讲哦，这个鬼月期间避免晚归或者是夜游。 那另外一个呢，其实也不只是祈雨，我平常就听到父母讲说，哎，那个晚上不要吹口哨。但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不会吹口哨，所以我不太会吹口哨。我基本上没有能力在半夜吹口哨，连白天吹口哨都没办法。但为什么说吹口哨不要这么做？因为口哨的那个音频是很高的，很多人说是会引起关注。那如果在晚上的话，因为比较阴嘛，就吸引一些好兄弟啊循声靠近哦。那当然哦，回到现实层面哦，我们无关乎是不是鬼月啦，你大晚上的外面很安静，巷弄很安静，突然吹口哨，其实大家是会被吓到的。除非是有一些紧急事件呢，你必须发出声响来请人帮助你。那除此之外，你也可以知道，大晚上那么祥和的夜晚，突然有个巨响或者是一个很高频率的声响，其实是会扰邻的，这个大家也是要考虑的。那有些人呢、也会说，我在这个七月份哦，有一些事情哦，最好不做，像是不要在七月份结婚啊，或者是不要在七月份哦搬家，或者是交屋入宅。所以很多人啊，都会在农历七月前或后才来结婚，或者是才来这个买卖房屋哦。那为什么讲说这个鬼月啊，它其实在民间信仰当中是个特殊的月份，所以很多新人就会有所忌讳。那再来呢，还有一个说法是叫冲煞哦，因为你结婚是件喜事，你会大肆的庆祝，可能会招来好兄弟的嫉妒哦，所以影响新人的运势。所以就说，七月农历七月不要结婚。那这也是最可爱的地方，就说你看在台湾如果有这个习俗，那你说我信基督教天主教，那外国人又不信这个农历七月哦，不宜结婚。但是农历七月如果那个婚宴会馆啊或什么的比较空啊，或者是我想要的时间啊，可能比较适合嘛，你说你会不会农历七月结婚也不一定嘛。所以现代人其实也是有些灵活的应变啦，或者是说婚礼归婚礼，那登记归登记，有些是这样子哦，因为毕竟现实要考量的因素实在太多了。那另外搬家啊交屋入宅也是这样哦，很多人认为啊，你在搬家具的时候敲敲打打声响比较大，可能会惊扰到这个地哦，那也许在搬家的中就会将一些不好的气场带到你的新家。所以有些人会另挑这个吉日哦完成搬家入宅或者是交屋仪式。除此之外呢，有些人会说啦，在这个鬼月哦，不要半夜剪指甲、剪头发哦。那当然，这个剪头发，很多人会什么修刘海，对不对？偶尔修修刘海，剪指甲也是会哦。深夜阳气比较弱，那如果你剪指甲或剪头发呢，会容易招来阴气哦，造成元气跟魂魄受损。其实不只是鬼月，我以前就听过什么半夜不要剪指甲跟剪头发，就如果你要剪指甲、剪头发的话，要选白天。我以前就听过这个说法了。但是半夜吗？我觉得晚上比较有可能剪头发，例如说你下班的时候说我跟那个发廊约好了，我要去剪一下头发，去染一下头发，可能会，但应该不至于到半夜吧，这个可能大家要自己思考一下。那另外一个呢，就说你在这个农历七月不要随便乱拍别人的肩膀。这怎么一回事哦？拍肩膀，前面是你要叫的人吗？你叫他不理你，没听到，你就是走上前拍拍他肩膀说，我刚刚在叫你，为什么不能拍肩膀哦？民间习俗是这样说的，我们有三把火，不是生气的三把火，是说我们在头顶跟两边的肩膀各有一把火。这个火的话呢，如果你拍肩膀打到肩膀啊，你从背后拍肩会打乱对方的磁场，会让他的运势变差。那刚刚提到这种头顶跟两个肩膀有火的说法哦，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它是说啊，你的精气神跟阳气哦，就是靠这个火来维持的，来保护你的身体无形的这个阴邪哦靠近哦，守护你的一个重要磁场。头的话就是头顶跟额头这个地方，就是主导元神啊最高的阳气。那左右肩膀呢，就是各把火负责平衡跟护身。所以很多人讲你不要随便从后面拍别人肩膀叫名字，会把别人的这个火拍弱跟拍洗啊，在这个农历七月更是如此哦，大家可以自行考虑参考一下啦。那还有一些要说什么室内开伞哦，这个也不止鬼月吧，很多时候想说你在室内不要开伞哦，感觉伞下比较阴，但是有的时候你又必须在室内 晒那个伞，可能下雨天要把伞撑开然后晾干，这个大家就自行考虑一下啦。因为伞下就是比较阴的地方嘛，很多人讲好兄弟会不会容易躲在里面。那另外呢，晚上拍照也是哦，虽然你说我想拍夜景啊，我去一个地方看夜景我要拍照，但有些人认为哦，因为在鬼月的话好兄弟比较多、哦、所以你很容易拍到一些不该拍的地方，尤其是你在空旷偏僻人烟稀少的地方，很多长辈就说不要在这边乱看哦，不要在这边乱拍哦，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常听到的。还有人说啊，要避免搭末班车哦。虽然末班车你可能想说，哎呀，我加班加这么晚了，我一定得搭上。但是呢，末班车呢还是有一些神秘色彩哦。就是有些人会讲说，这个晚上末班车啊，你确定载的都是这个人吗？哦，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带有一点恐怖的元素哦。那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还有一块呢，是说避免开刀啦。是很多人说，这开刀就是见血嘛。哦，血光之灾哦，血光生死，所以呢跟疾病去产生联想，避免鬼月呢进行开刀。不过说真的哦，这只是一个说法，如果举个例子哦，你现在真的有一些紧急的状态哦，必须立刻迫切的开刀才能挽救你的性命哦，甚至说你的家人就是必须现在开刀才可以尽快做处置的话，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因为说现在是这个农历七月，哎，医生你不要给我开刀哦，怎么样，这样叫做耽误治疗好吗？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分辨得清楚哦。以上这几个我们讲说农历七月哦，大家会有点忌讳的事情，那现代来看，有的时候你必须适应现代的需求，那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你如果遇到那种很迷信的人呢，一直跟他讲说哎呀不要这样子哦，我相信他不会听的啦，他就是有想要遵守的规则，那我觉得彼此不要冒犯嘛，啊，我们互相彼此尊重。那我的立场也是这样子哦，虽然讲说这个农历七月人家讲说鬼门开，我就是宁信其有哦，有一些忌讳的事情呢尽量别做、哦、然后很多事情呢最好白天做一做呢，晚上就早点回家啊，这些呢我都还是会做到的。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哦、好热哦，
诶，开冷气。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罹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充满活力的一天。
早上的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今天是礼拜四了。如果说整周来看，哪几天让你觉得最疲惫？很多人说礼拜一嘛，因为这个 Monday Blues 觉得这个还没有调整过来。诶，有人觉得是礼拜三因为已经上班两天了，但是距离周休二日还又有点遥远，就是卡在正中间啦。我自己的话呢，我觉得中间的日子比较难熬，就是刚讲礼拜三礼拜四尤其越往那种假日蛮接近的，但是又要过个一两天，那个感觉真的是比较苦一点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很多人讲说才没差嘞，日子就是日子嘛，不管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或者是礼拜五都一样但我觉得生活嘛，我们总是有一些上班族的什么苦水啊觉得很疲惫啊，日复一日啊，好像被这个社会推着走，被这个经济压力要背负着努力的往前跑往前追，这就是现况那这些现况该如何化解呢？有的时候也是解决不了，只能说我们换个心情来调试一下。在你忙碌的上班路上想着等等工作要发生的一些事情，烦意乱的，那也来听好音乐。
一颗真心加99朵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顺其现实永远。笑加99滴眼泪，等于100%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核讨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
Tina
这是张韶涵的歌曲《喜欢你没道理》。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我是微微，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年轻人的趋势哦。现在比较年轻世代的人啊，大家总是会联想到他们很喜欢社群软体，很擅长使用。不过现在有个风潮叫做零贴文哦 ，zero post 哦，没有任何贴文的意思，零贴文，蛮奇怪的哦。我们的印象里面，大家不是很爱分享生活吗？哦，要多 po 一些限动啊，然后我今天去吃一家餐厅啊，我跟我朋友聚会啊，我去唱 KTV 啊，我出去玩啊，一定要 po 个文才行哦。那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零贴文的一个风潮 zero post 这个风潮哦？是因为啊，有人观察到现在所谓的阿法世代，阿法世代指的是2010年之后出生的人。以前人家讲 Z 世代，现在已经讲到阿法世代了。阿法世代呢，他们一出生之后哦，是常常沉浸在所谓的数位世界里面。但是呢，很多东西发展的过多，大家总会觉得是不是要收敛一点？所以渐渐产生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减少自己在所谓的网络世界当中的曝光。过往我们是属于看到好吃的东西、有趣的东西，赶快 po 上网。现在啊，连在 Instagram 上面啊发文啊，可能都会觉得，哎呀，还是别发的好哦。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零贴文的趋势是否意味着我们即将告别频繁的网络社群？其实并不然哦。这个 zero post 哦，刚刚讲零贴文会让你的 IG 账号就上面没有任何的贴文，只有你的大头贴跟你的介绍之类的，下面没有任何的东西。他们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哦，叫做 grid zero。比起 Z 世代跟 X 世代呢，习惯了过度曝光跟过度的分享。阿法世代2010年之后出生的人，他们也会觉得哦，如果你 po 越多的话，是会留下太多所谓的数位痕迹。等于是说啊，追踪你的人对于你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能够了解，这样真的是好的吗？可能呢会有一些隐私被暴露的感觉，或者是你的行踪被掌感觉。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意识到了更高的隐私意识，所以呢想要避免自己的个人资料被滥用，或者是有太多的数位曝光。那当然还有一个追根究底的原因哦，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乐于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的人，看到什么都得分享哦，其实很累耶。很多人觉得说，其实你要做到一直分享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是蛮累的，一个是向大众尤其是未知的人展示自己的生活，再来就是这样子分享生活真的会快乐吗？好像变成一种工作。也因为这个关系哦，很多国家做的一个相关研究发现啊，这几年哦，有这个部分的民众渐渐觉得想要减少社群媒体的一个运用，减少上网，减少去分享一些关于自己的文章甚至是照片。那就是刚刚讲到的这几个原因哦，更重视隐私，并且希望分享生活不要成为一种压力啊，这件事情是很关键且重要的。我自己会觉得啊，像以前网络社群兴起的时候，很多人讲说哦会过度上网或怎么样，我想现在还是会啦。可是其实当时我心里就会觉得啊，很多事情你就是必须让所有人都集体的发展，大量的发展，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总会有人势必会觉得好像太多了，因而把这些过度的现象再拉回。我觉得现在似乎就是这个时刻。以前大家是怕没东西 po 文，现在是觉得 po 一张网还要搭配一些文字多么麻烦。以前的贴文除了照片之外，你的文章内容要写得有趣哦，有介绍。现在啊，你 po 一张照片留一个表情符号就不错了，还写什么叙述嘞？开始往一个比较简单的倾向去走哦。那我自己也是蛮建议是说，你要减少所谓的数位痕迹啦。什么叫数位痕迹哦？像我们刚刚讲说，我们不是会去一些景点吗？去吃一些餐厅，然后你就会拍照嘛。哦，那个菜啊，端上桌第一件事情是给相机先吃，指的就是说先拍照，然后你要 po 上网。那如果你想哦，你现在人在餐厅里面，然后你菜端上来就拍下来，然后你就 po 限动，然后也这个标注地点哦，某某某餐厅，追踪你的人是不是就知道你现在在这间餐厅啊？ 这件事情呢，还真的是有好有坏。一个是说你乐于去分享，但比较不好的是呢，就是你的 IG 账号可能是会被陌生人追踪的。那他是不是就知道此时此刻你在这里？诶，听起来很可怕诶。他如果是所谓的有闲事，那还真的是让人害怕哦。之前就有民众曾经说啊，他很喜欢看电影，那大家去看电影啊，都会拍自己都跟，就是哦，我看几点几分哪一场电影，什么座位会 po 上网。之后居然发现呢、啊，有人就跟随着这个限动找到这个人，因为那个电影票上面不仅有时间、地点，还有你座位的号码。如果真的是有心之人，他还真的查得到你现在在哪里。我说这个话可以说是，这不是玩笑话，是真的，真的有这样的现象。所以现在开始有人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会觉得哦，我限动不要马上 PO。 例如说我吃完今天餐厅，我不是说我在餐厅的现场我就立刻 PO 一个限动，我可能明后天再来发。哦，看到的人他也不知道你是现在在那家餐厅，还是你是事前先存起来的。我觉得这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法。那我也曾经听过有人说，尤其这个说真的有点说，就是男生哦，会觉得说还好吧，真的会有人这样子巨细靡遗的去看你的行踪，你去哪一家店，你去逛什么街吗？然后会用一种好像不敢相信的语气，或者是会觉得说啊，这是真的有可能的吗？我要必须很老实说的是，真的有可能。这无关乎你的性别，也无关乎你的高矮胖瘦，这世界上奇怪的人真的太多了，这很莫名其妙。所以你不要想说哦，那一定是因为人家长得漂亮要跟踪或怎么样。诶，这个话是万万不可哦。就是会有要就是做坏事的人，或者是想要骚扰别人的人，他想要骚扰的对象高矮胖瘦男女老少可能都有机会啊。也不要想说你男生不会被人家跟踪啊，如果有那种所谓疯狂的粉丝或喜欢追踪你的人，他就看你的限动，就说啊，你现在在这间店我一定要去看，会不会有这个机会？也会啊。所以不要觉得说是单纯只有女生会害怕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应该谨慎小心啦。但不得不提是说，其实很多情境底下女性是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的，这还是一个普遍的趋势，所以才说大家有的时候留下所谓的数位足迹哦，要特别谨慎跟小心。你但凡现在 PO 任何东西上网，都是留下一点点线索，这都叫做数位足迹。好，数位足迹、数位痕迹，如果你很在乎个人隐私的话，你可能就考虑不要 PO 了。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还是想要分享生活，那你至少避开说你在当下立刻就 PO， 你可以隔个几天再 PO 啊，或者过一阵子再发也是 OK 的啊。至少会让你觉得我的分享生活不会对我自己的生命安全、人身安全造成危害。这是刚刚提到现在新趋势，有零贴文风潮。
失而复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新的心跳。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听到的是新的心跳，邓紫棋的歌曲。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哦，稍后微微马上回来。
多的话没来及说，只能目送你上车。这次要开去的地方，是你的不堪，我的沉默。你所有选择，包括选择离开我，我的胆怯没感动你。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明码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
不过我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家，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早上的8:40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才说啊，这个上班前啊，总是觉得心情郁闷，或者你觉得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啊，心烦气躁的，总要听听欢乐的歌曲哦。为大家推荐这一首，算是经典的西洋歌曲哦，叫做《沙拉拉》。这个歌曲大家应该很熟悉吧？你就算前面那个什么主歌不会唱哦，但是到副歌那个沙拉拉拉拉，大家都会唱，那个旋律很熟悉，因为这个歌曲实在太红太红了，到底它有几个拉哦？我所谓几个拉是说它的歌名啊，歌名上面有几个拉哦？它的原唱的是叫沙拉拉拉拉四个拉哦，最早最早是丹麦的乐团演唱，那之后呢，也有香港的温拿乐队哦，荷兰的组合也有演唱，之后呢也有很多次不同的改编。那这个经典的旋律的那个沙拉拉拉拉哦，就不断的成为大家对于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经典的旋律跟印象。我们来听到这个版本呢，是 SOS 以前也曾经唱过这首歌哦。职场或者是社会上啊，还真的是蛮残酷的。我们必须用结果去判断你的成果，这确实是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就像我们可以很认真很严肃的去看待说啊，对，你拉到一个客户，所以你为公司赚多少钱，你可以抽多少的奖金，这个奖金变成你的薪水。这如果你没有做到，那当然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bonus 嘛，你也不会没做什么事情就得到钱啊，这就是从结果论往前推嘛，这个必须的啊。那有的时候你觉得说哇，那这样子过程显得是更为不重要了，我自己是觉得啦，结果跟过程都是一样重要的。那当然结果如果可以导向一个我所期待的好的结果，那当然最好啊。而就算不是或者是我真的又失败了我真的没达成，那至少那个过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故事哦，他是说在这个国外哦，尤其是在美国，甚至哦有举办一场国际会议，它的主题就叫做失败会议。好奇怪啊我们通常是在那种会议当中讲当中要分享什么成功案例啊分享这个我们是如何达标，业绩达标，我们如何完成梦想的。这场2009年召开的会议竟然是失败为题，并且是一个国际会议哦，不是说只有在国外，其实在台湾也有类似的活动，叫做搞砸之夜失败者年会也是以失败为题的一场会议，一个聚会，一个论坛，大家就是要大谈失败经验。不要觉得大谈失败经验一定是在抱怨或者吐苦水哦，其实并不是这样。这类型的失败会议呢，是这个失败当中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然后你从这个失败当中得到了什么。这绝对不是硬找出理由说哎，我好像从痛苦当中得到成长，而是你试着想想过往所有你曾经经历过的失败经验，是不是或多或少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呢？这个概念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哦，并且这样子的内容也不只是开成实体的会议，你在网络上甚至找到很多以失败为主题的一些短讲、演讲，甚至是影片，大谈失败经验。此时我们不如就回过头来看哦，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失败开成一个会议会奇怪，是因为我们过往所习惯的是成功变成一种会议，变成一种论坛，变成一种可以侃侃而谈的故事，而失败经验却很少人可以给他一样的这个地位我们总是先谈成功再谈失败嘛，或者是先谈成功不谈失败。失败为什么是让人家觉得难堪的，甚至有些人很严重哦，觉得羞耻。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哦，他说我们误将我做的事跟我这个人混为一谈。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失败了，在某一件事情上失败，这个失败确实是我的，但不是自我上的失败，并不是我这个人很失败，而是我做这件事情很失败。理性上想得清楚，感性真的分得开吗？有些人认为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所谓的成功文化，因为呢我们大力的赞扬成功的文化，你必须经过寒彻骨才能得到梅花扑鼻香但是你在寒彻骨的时候呢，其实当你还没有开成一朵花的时候，也没人在乎你的样子，所以常常会回推嘛，我们都会说因为你已经绽放出这个漂亮的花朵，我们才去看你过往经历了哪些痛苦的事情这样子的成功文化呢，也许就是让我们害怕出错，甚至不敢行动。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对犯错放大它，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当然也现在有人持不同的意见了，但是普遍的社会价值观感可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甚至啊，也有一些社会价值观是强调我们要上成功的快车道主张的是所谓的快速的成功，这个也是压抑着这个失败的经验者。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成功就已经快速成功不也很难吗？如果你凡事追求速成，你就会在努力达成所谓速成的这个过程当中，施以一些也许可能不正当不合适的手段。反正我要追求的是快速成功，这真的会是一件好事吗？ 那当然快速成功呢是减少你痛苦的时期嘛，毕竟任何一件事情努力的过程都不会太开心太快乐，应该都有一些辛苦的地方，所以我们心里更迫切的希望我赶快看到结果，并且这个结果最好是成功哦，这样子我的痛苦时期我的努力时期就可以变短。但是这样子的做法也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很多人认为这种观念哦叫做有毒的观念。我自己的话呢，当然我对于成功也是抱持着好感啦，谁不喜欢成功，但是我确实对于所谓的快速成功我的内心是有点畏惧的，因为快速成功之下有的时候你都不晓得是因为我真的做得很对，还是说里面掺杂了太多运气的成分。如果我在快速成功上面尝到了甜头，我每一次在努力的过程我可能都会习惯让自己可以快速成功，而如果未来我没有办法快速成功的时候，我会不知道问哪里，是我这次运气不好吗？还是打从一开始力就不足呢？因为有太多快速成功的经验，我无法判断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所以很多人讲啊，这个失败是人生方向的再创造。我自己也不喜欢失败啊，你要问我的话，成功跟失败选什么，谁会选失败啊？如果可以的话当然选成功啊，但是真的会遇到失败，并且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来得多。所以不管是从心态面，也就是心情面上情绪面的整理，亦或者说针对你失败发生的关键性的问题去做解决跟改善，我觉得是要双管齐下，这个真的是不大容易哦。那这个也是我们不断在生活当中磨练的情况。所以到头来哦，我们先单纯讲我们这个成功跟失败是比较狭义的定义啦，是定义在说一件事情它有没有做成哦，或者是失败了没做成的差别。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失败了，就是好像事情没做成，但他不觉得自己失败，他觉得说诶，我试验过了哦，我试验过这个方法哦，失败了，虽然结果是没达成，但对我个人而言并不是失败，那我觉得也很好。以前不是有句话吗，就是这个爱迪生在发明灯泡的时候，他就试了很多材料嘛，我们知道现在灯泡说里面钨丝嘛，用这个材料，但以前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要用钨这个材料，他可能试了好多好多种然后都失败了，然后人家不就问他说，那你试了这么多种没有一种可以用，那不是很糟糕吗？那这个爱迪生还说，他虽然说试了这么多没有一个成功，但对他来讲他是可以准确的知道说，哦，原来这么多材料都不适合当灯泡的这个材料。我以前小时候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啊，他也太乐观了吧，我就觉得说这一定是那种人家编造出来，然后想要鼓励小朋友或鼓励其他人讲说，哦，遇到挫折不要放弃。虽然我现在也觉得这个故事是有这种意味存在啦，就是告诉你说失败了不要放弃，你就算失败了也是很好的经验，但我现在这个阶段我更能体会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你虽然事情没做成，但是你真的毫无累积吗？其实不会耶，有的时候你没做成的这个经验比你做成的经验更有用。有的时候你成功了，或者是意外达成你想要的结果，你还一头懵呢，你还搞不清楚到底自己哪里做对了，很常会这样吧。那你会说，哇，你运气很好，运气好归好，但是你很难再去复制你的成功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所以如果说你要肯定找到做对事情的方法，你必然是经过多次的失败，你才有办法去锁定说我到底应该做对哪些事情比较容易导向我想要的结果。这样回过头来看所谓的失败会议，不也挺有意思的吗？也蛮有帮助的。你还是必须揭开你的苦痛，重新去思考说我怎么会把事情做成这样，哪里做不对了，哪里又做对了，下次如果要再做应该怎么做，把这样子的一个没成功的经验去做提升，也许就可以大大增加你下次成功的机会。 早上的8:5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时间快要到9点了，稍后9点是罗基富老师的财经早知道，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我们在8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有的时候关注一下生活啊，关心一些潮流趋势啊，现在的那种资讯都很分众哦，尤其是大部分的这个资讯来源是来自于手机嘛，网络。那你喜欢看什么内容，它就推播给你什么内容，你不感兴趣的内容，你可以说是一个都看不到哦，所以你才会对于网络跟手机的粘着度这么高嘛。所以我们也试着去了解一下不同知识领域的啊，不同族群的啊，在关心什么。我怎么听人家说最近在流行什么，我怎么不觉得流行啊？可能你刚好就不是他的这个 TA 嘛。但是大家在聊什么或者最近在夯什么，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那当然收听我们节目，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有重播区哦。台北在飞跃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最后为你送上好音乐，我是微微，明天早上8点一样要准时锁定台北在飞跃咯。
BittersweetMemories, that is all I'm taking with me. So goodbye, please don't cry. We both know I'm not what you need.
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好热哦。开冷气，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能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